好，燕亮弟兄你好。
你好，慧英姐妹你好。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有机会聊一下，想听听你信主的经历。那我就想问一下，你现在是在 Oxford 这边是做什么呢？
我现在在 Oxford 这边是读博士班，我们是在那个教育系里面的这个 TESOL program， 就是外语学习。
啊，
对，
但是我好像知道你这次在这儿学习不是第一次哦。
对对，我是第二次回来 OMIS。
哦，那你第一次来这边读书是什么时候呢？
是1990年。
哇，90年，哇，这差不多10年以后再回来读书，这是蛮有趣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第一次你在美国来读书的时候，那时候你们信主吗？
还没有，第一次的话，有朋友跟我讲那时候我太年轻，然后也听不懂，也不愿意接受，所以是，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信主的机会，然后人生多走了很多的苦，大家听我的口音就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因为我们是一口标准的台湾国语
啊，
对，
是。
我先从我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讲起。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小男孩4岁多的时候，在台湾台东的乡下出了车祸。那就小孩子在玩的时候，追逐的时候过马路，然后被一辆快要停止的这个油罐车，那货车压过去。那压过去的话，那这个
压过去了，
是压过去，可是幸好的是只压到双腿。
哦，从双腿上压过去，哇，
对对对，
那也很厉害啊。
对，那压过去之后呢，那时候路人看到的话，就有路人喊叫说这个压到小孩子了，结果这个司机呢不但不下车观看，他还倒车，故恶意的倒车啊。
哎呦，
那也就是压了两次。
哎呦，
那压了两次之后呢，那当然就是后面路人看到的话赶快抱到医院去。这个小男孩的话就大量出血，那到后面因为这个伤口很大，就造成一个严重的感染。那时候台东是属于乡下，这个医疗不好，医生都断定说这个轻则肠短脚，那重则残废。那当然这个家长心急如焚啊，一直想办法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忙。那结果就探听到有一个美国来的医生在这个台东市有一个医院，就赶快转院转到那边去。这个美国医生的话，他是专门在医治骨科的。那对这种车祸的伤的话就医得很好，这个过程的话就做了一种新的植皮手术。那植皮手术之后呢，这个小孩子就在1-2个月以内就复原了。
嗯，
然后我事实上我就是这个小孩子。
啊，
对，我是这个心。
腿曾经受过那么严重伤，现在一点都看不出来。
对，这个
那次医治的是蛮彻底蛮好的，是吧？
这是感谢主，因为那时候他用的这个医术的话是移植皮的手术，那时候在台湾是很少见的，那是一个美国新的技术。然后这个医生还答应我父母说，如果这个皮肤不够的话，他会移植自己的皮肤来帮这个小男孩。
就医生自己
对
会来把自己的皮肤移植给你。
对对对，以前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会有一个外国医生会愿意牺牲自己啊，这样子跑到台东的乡下，放弃美国荣华富贵到那边去。我长大以后才比较清楚，那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爱。
啊，那意思就是说，你后来知道。那个医生，美国医生，他是基督徒。
对，那我那时候就知道，只是那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艺人，我父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艺人，那不觉得说他是一个，是为什么他可以为一个素不相干的小孩愿意会做那么多牺牲，甚至他这个医生到最后是整个以台湾为家，付出了33年的青春在这个台东的这个医院。
就是他在台湾，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基督徒，那他就是去台湾侍奉，在那边待了33年，是吧？
对。然后在这个例子的话，到后面我想起来就想到这个可恶的司机的人性，跟这个舍己的这个美国医生的这个相对照的话，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感触啊。对，
那这个你是什么时候能够就是有这样的感触和对比的呢？
事实上，以前我知道他是很好的基督徒的医生，我从来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大爱。事实上是耶稣基督透过这个医生来救我。
对对对，是。现在我们也
现在才懂，
很明白啊。
对对对，
就是包括你第一次到美国来那时候还没信主，就是包括你信主以前，你都没有把这个医生对你的爱和神对你的爱联系在一起。不过那个时候你已经觉得这个医生的爱很特别。
对，
是吧？后来知道他是基督徒啊，就是说虽然你在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信主的时候，
嗯，
实际上你很早已经和神的爱有过接触，是吧？
对，
啊，就是早早的是神的爱已经寻到了你了。
对，
这是很奇妙的，很感谢主。那现在你回想起来，就是说更能够明确，真的是这样一种爱的源头到底是什么？
对。然后我是后面就学幼稚园，就读天主教的，在的幼稚园，然后尤其到了我们台湾的专科，就是到了高中到国大学一二年级，这就是五年的这个制度的话，那所读的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然后我就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出国。就刚我们提到到欧米斯来。
哦，你那时候是20岁。
对，那时候很年轻的。哦，那
是是，
那时候的目标当然就是想就是世间的成功啊，功名啊。那所以那时候目标就是立志就是学商，就是读商科的东西。
啊，
在这边的话认识了不少朋友。可是呢，那时候有很多朋友有跟我讲过这个，就是可以去教会啊什么。那我是一个很刚强的人，然后很顽固的人，觉得自己可以来掌控明天的这个成败，一切都靠自己。那所以我在这边也很顺利，也读完了。那之后就到纽约去读MBA， 就是气管硕士。那读完以后就赶快回国去工作，想要早一点透过努力啦，然后奠定一些事业基础啊，或是经济基础啊。这个过程就一开始工作，一回去就回去了工作了10年。在这10年里面，我有结婚生子，然后生了4个小孩。对，感谢主。然后在这个过程呢，那因为我平常就是一直忙于工作，那就是一心想创业，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付出很高的代价，就是说你要比别人努力啊，在换各个工作的过程的话，还要学习一些经验啊什么，那日以继夜，天天就是在想这个事情。然后平常有空的时候又在学校教书，就教气管，所以事实上就是那时候蜡烛两头烧，有空的话就几乎都是在外面忙事业啊，忙学校教书，对我小孩跟家庭很歉疚，因为那时候太忙了，
就没有功夫顾及他们。
对，的确是那时候疏忽了。那就是小孩，我印象中老大老二真的抱没几次，他们就突然长大了，就印象就时间过得很快。对，可是我到后面才比较了解一点，就是说在商业界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时候我在创业过程里面是很辛苦，然后我大姐她是一个虔诚基督徒，那她已经帮我祷告十几年了，她常常就跟我讲说，感谢主没有让你成功。那时候我就很生气，我说
你
应该，对，我说你如果是你要帮我祷告，应该说感谢主赶快让我成功，然后这样的话我才更会去信他。他就要笑一笑摇摇头，那时候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现在就懂了。
就是你来这边求学的时候，那因为我相信你肯定是很聪明很用功的学生啦，所以你很顺利的拿到学位。那刚才你自己也讲，因为你要一切靠自己，那你很强，靠自己果然成功了，所以不需要神。我想你姐姐真的是很明白，这是当我们人软弱的时候恐怕才会寻求神。所以当你好像在经商的时候事业并不顺利的时候，你姐姐反而觉得好像比较好一点，是不是这意思？
对，回国之后的第8年，然后跟朋友合伙的生意，因为挡人财路，结果发生了就是拆伙的现象，那被迫离开以后，那时候我也的确蛮彷徨的，会觉得说，那好几年的努力可能就都付诸流水。也感谢主，那时候的话让我开始就是有机会做贸易啊，做这些事情，那让我开始做事。可是在那个事情对我来讲算是一个打击，可是某种程度的话让我觉得说看透了一些人性的问题。所以在那时候的话，或许当我开始在做一些贸易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彷徨，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真正喜欢的或是我要的。所以到了大概我回国的第9年的时候，我就是贸易的生意的话，开始有一些初步的一些看到端倪，知道说可能再过个半年一年，可能就可以花终于要开的那种感觉。可是我不知道花会开多大，我不知道。那第二个问题是，我那时候反而更担心，我担心的是说，那花开如果开了以后，那我怎么让它不谢，或是能够让它越开越多。所以那时候的我的话，我就突然陷入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一直在等花开，可是如果花真的开，那 我到底要等多久，或是让花开到多大，我才能够自己才到那个满足点。所以我那时候我自己反而到一个有一点另外一个层次的挣扎问题，就是说我怎么能够保持住花开的问题，或是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很清楚，到这个阶段已经不见得是说你努力就一定有这个结果，因为在商业界每个人都很努力的，
是
只是成功的真的是少数人。
是
可是那时候的话，我突然往后看前面九年，我会突然觉得说好像付出的代价跟得到的是不成比例的，而且那时候我已经有四个小孩，所以我突然会觉得说我已经有很大的担子了，那个担子不能说像以前的话我跌倒啊，或是我个人的成败，不能说我现在有钱然后再过个十年没钱了，那小孩子要读书啊花钱的时候，那就那种经济不能不稳定的状况。有一天晚上，事实上我是很好睡觉的人，是一躺下去五分钟就睡着。然后那一天我也不知道，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那时候想法是只有两个选择，就是 A 就是放弃，就生意做多久就算多久，然后整个就是去专心教书好了。
哦，就是你当时就是两份工作，一份做生意，一份还在教书，哇，
对对对，
那你是很辛苦哎。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不要再跨两边了。如果生意做起来，一种就是专心做生意，那我那时候 A 的话就是说，如果我就专心教书的话，或许我就可以稳定的一碗饭到退休。然后另外一个 B 的话就是说我放掉教职的工作，然后专心来做生意。
对对对。
可是我又担心这个生意的东西随时都可能会有这个波动，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抉择 A 或 B。那再来就是说，我个人家里是佛道教混合的，然后我是到那时候为止的话，我是一直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可是呢，我曾经跟我父母去庙里，烧香拜佛的时候，那他们我原本以为抽签是渔夫做的事，然后他们就说你不信，你不会抽抽看。那时候我也抱着姑且一试，是真的吗？然后我就试了，那试了以后，那些签的话蛮灵的，然后灵的状况的话，我是回去的十年，工作这十年，陆陆续续大概半年一年都会抽一支签，所以我可以知道有几个庙是特别灵，我知道有一个东西在后面，有股力量在后面，他也可以跟你讲说现在发生问题。可是问题，我那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不是佛道教的，我还不是呢？因为我看到一些神迹，可是我那时候搞不懂，说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他没有办法有一套的完整论述让我了解说他就是神。可是我可以确定有那个灵界的力量在那边。那可是我那时候在我的背景是这样。以前我遇到这种 A 或 B 的问题，十字路口，我可能去抽支签，可能就有答案了。可是那一天刚好发生这个问题，刚好我睡不着，就在半夜，然后我就躺在那边，那小孩啊、老婆都睡着了，然后我就在那边想怎么办。然后半夜又不能去抽签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大姐跟我讲说，你如果有困难的话，你可以跟主求，可以祷告。然后她就说，你不管怎么祷告，你最后就是说奉主耶稣之名祷告就好了。然后我也搞不懂，说那时候突然有这个 idea 出现，我就想说是真的吗？那真的是有神吗？那我从来不愿意去祷告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好了。我那时候我也抱着，我没有抱着任何的想法，我是想说我现在有这个 A 或 B 的问题，那我就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就随便跟主讲说，我现在你如果真的是在的存在的话，我现在有 A 跟 B 的问题，然后你能不能跟我讲说我现在状况是 A 比较好或 B 比较好。那讲完我也不经意说会有什么 response， 会有反应啊什么，然后我就想睡觉，我还在那边想，突然之间我吓了一跳，因为那时候突然之间有声音跟我讲话，我是一个太理智的人，所以有声音跟我讲话，那时候我是吓一跳，突然之间一个声音就到了我的脑筋里面，就是跟我讲说你回去美国读博士。那时候因为我是对神祷告的，所以我知道是主跟我讲，所以那可是那时候我不是叫那个基督徒啊或是什么，那我那时候我很惊讶，我那时候的惊讶的话，我是一个很我知道主在跟我沟通，可是那时候我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我就有点那一种是一种苦笑，因为当我在看那个亚伯拉罕或撒兰。当他们跟他讲说你99岁啊，要明年要生个小孩，他们都会在笑，因为在笑的话就是想说，他会想说怎么可能？那时候我是苦笑， 苦笑是说，我到这个年纪还可以读书吗？我也是有这种问题。然后那时候的话，我在想想很多的问题，我就开始举例不可能啊。我说钱怎么办？小孩怎么办？我事业怎么办？
是，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去读书，你四个孩子，哎呀。
对，那时候，而且更重要是说，我打拼了，在台湾拼了九年。那我在那个时候，我如果再回来读书的时候，那我不是又等于说承认我过去的九年等于是整个就是失败了吗？我一直不愿意用那个角度去看。
实际上你那时候并没有，就是从我们世俗的那个观点来看，你并不是很失败，只不过没有很成功而已，对吧？
对 对, 对。
你还是很顺利的，实际上应该是，是吧？
对对对。
只不过就说没有像你所期盼的那么发达，那么成功而已。
是感谢主。
所以要放，对，但是就是那样，你要放下你现成的教书的工作，还有你现有的是那个生意的那些事。
对 对, 对。
那也是蛮大的一个抉择。
对，然后那时候我在自己在说服自己过程，也是在抵抗这个主的跟我的沟通。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25岁我就读完 MBA 回去，我就跟他讲，我如果当年要读，我就当年读了，我现在再回去我还可以读吗？而且我还跟他讲说，那我现在我又不想读商，如果要读商，我在实际的世界去证明就好了，为什么要花5年去拿到一个文凭，然后来证明说自己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我觉得说那个文凭对我来讲不见得那么重要。然后我就跟那时候跟主讲，我又不想读商啊，这样子。突然第二者声音就出现了，他就跟我讲说，你可以选别的专业啊。那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沉默下，然后我就开始想，对啊，我可以选择其他的专业。那我就开始想，那时候想说，诶，Mississippi 这边 ，Ole Miss 这个学校的话，那时候 TISO 是属于比较在博士里面比较没有那么难的。当然每一科都有它的难，可是就是说，如果跟商的博士跟 TISO 博士比起来 ，TISO 博士的确没有商的那么压力那么大。那我就开始想，好像还有可能呢。然后我就开始沉默，然后就没有再继续违抗啊，或是沟通了。然后我就沉沉的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就陆续就睡着了。那隔天一早起床以后，我就很一直想这个问题。我知道主在跟我沟通，可是我不知道我真的可以去做吗？就是把再回来读书，因为我知道一读书的话就是4年5年，然后到后面我现在所有的东西等于要放掉，
对，
甚至钱啊什么很多问题在哪里？然后好不容易花开的那花要开，那花开的话应该是能够储存多少粮食就尽量储存，而不是说到底这个花要开了，然后你把它放弃掉跑掉。那时候我就一直很挣扎这个点，然后就开始想想想想到后面，似乎把我自己的困难开始想想到后面，觉得说事实上都有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创业的人，那我就一直想，就是我是一个 risk taker， 我是可以承担风险的人，只是说那时候我是觉得我很好奇那个声音是什么。可是那时候我听完以后，我在想，一直想到后面觉得有可能，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有一个想法。他说什么事？我说我想要出国读博士。结果他的问题跟我一样啊，就是那我们怎么办？小孩怎么办？钱怎么办？以后那你回来怎么办？什么就很多的，就是总是有那个你要改变的时候会有一些不确定感。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是疯了？然后我说事实上是我那时候我也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偷偷祷告，我也没有跟他讲说这是我祷告的结果，可是我说是，可是我这些应该是可能，而且最坏状况就是反正我们来了，如果我不适合读书，就是钱花了，时间花了半年一年，那我们再回来吧，然后至少带小孩子来这边玩个半年一年，如果可以的话，就至少有个机会，那反正不行，我们顶多是回到台湾继续工作而已。然后他听一听说，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还可以，就花一点钱而已吧。然后我就开始做准备。那当然感谢神，就很顺利的就回来 Ole Miss。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也没有就马上去找教会啊，去找什么，我也不敢跟别人讲，因为我觉得说那个东西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主叫我去的什么，我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是半信半疑。
对，就是你那时候虽然半信半疑，但是你很确定，就是那个有声音是主给你说的，
对，
而且你知道这个主是耶稣基督。
对，
哦，那感谢主。
因为我就跟你讲说，我那时候选择题是 A 跟 B，
是是是。
结果我不可能会，我不是一个 open question， 我一直在我脑里就是 A 跟 B， 可是会跳出 C， 可是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这个 C 是真的最好的答案吗？可是我也很好奇，虽然我自己觉得有点不可能，很不可能，可是。那时候的我还是觉得说我来试试看，姑且一试看看说是不是最好的。那我也不懂，然后我就很顺利的就出国了，就第二次回来到 OMIS， 然后到了下飞机 settle down 以后，就是整个安顿好以后，那我就开始积极的去找看有没有那个奖学金的机会啦，或者是说攻读的就是电脑房工作啦哪里。那因为那时候我来已经八月多了，然后已经没有机会了。然后我等到八月中的时候，所有的 response 回来都是不行不行不行，都没有。然后我到后面那时候我有点沮丧，那天睡觉前的话，我就第二次跟主祷告。那时候我那时候心态都是错的，只是我那时候只是有一点，那时候我还不是太相信，只是我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我跟主讲说，主啊，你如果是你带我回来的。我现在我人也回来了，可是我人在这里的话，那我现在的话，我现在最担心就是钱的问题啊，因为我就是这个学费问题，那怎么办？然后我说，那你我都试着找过工作了，我尽了我的力量，完全都没有。然后你能不能，如果是真的你带我来这里了，你能不能展现个神迹给我看？然后让我更信服你啊。那时候我的态度是错的，因为我们不能测试神。可是我那时候不懂，我那时候只是姑且一试说是真的吗？然后我就祷告了。那隔天睡醒了以后，然后隔天一早，我的 master 打电话跟我讲，他告诉我说这个有一个工作，那电脑房工作出来，你去跟那个老板谈谈看看你能不能做。然后我就去，结果那个老板是先前已经回绝我了，我有 resume 给他，然后他已经回绝我了，可是。就有一个工作机会出现了，可是这个工作机会出现的话，那在我来讲，那不是一个特别的巧合，因为我用人的力量先试过了，我才祷告的，我不是说祷告完以后才去测试，才是去试的，所以我心里很清楚说，这是神的恩典，然后也很巧合的，这个工作就可以工作，然后就是现在我还一直在这个电脑房工作，然后在这个电脑房工作的事情，那。工作完以后，就让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说，这个神真的是在照顾我。所以那时候的话，我就自己觉得说我愿意成为基督徒。可是，在我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还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之前，我就一直想要找资料，所以那时候就参加了查经班。那当然查经班也是一些以前的朋友他们跟我讲说，你回来你一定要去参加查经班，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一定要去参加查经班。我说我一定会去的，只是啊这个事情以后，然后我就来定期参加查经班。
对，那神真是奇妙，就是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愿意真的是通过一些事情向我们，就是带领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真是感受到他真是又活又真的神在我们身边，是啊，真的是奇妙。后来你就在查经班里头开始啊，就是接触了解，就通过读圣经是吧？通过这样的查经啊，学习认识了解神。在这之前，你自己有没有读圣经过？
从来没有。
那你对神的这些概念之类的，就是听朋友或者你姐姐他们这样子给你介绍是吧？
对，就是从事实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对这个宗教有很大的排斥的，把它视为洋教啦，视为荼毒我们中国人的啦，那视为一些负面的因素。然后那时候我的印象一直留在那边。然后我刚才有讲过，事实上我那时候出国前的时候，我原本在读的那个学校叫文藻，那它是天主教的学校。
哦，就是你工作的那个学校
也是
天主教。
对，我在那边工作了八年，那当学生是五年，然后到后面当老师是八年，所以一共在13年。 可是他虽然是天主教学校，我都拒绝任何的活动，关于弥撒啦，关于他们任何的活动。
哦，就是你就不参加这些基督教活动，当然也包括读经啊之类的，通通不参加，所以并没有直接的从圣经里头对神有一个直接的了解，只是听听说有这么一位神而已，是吧？
对，事实上这是一个最大的无知，就是说，当你没有看过那本书，你怎么知道它不好？可是在以前的文化上的话，我们就直接排斥掉，我才不愿意看那本书。可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就是圣经啊，从以前到现在。那可是我们说我们是读书人，那怎么连这本书连看都不愿意看？
是，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事。
可是我后面开始看了圣经以后，我才知道说，那真是越看越真越火，又真又火的神哦。因为我举个例子哦。我们在这个 Bible 里面有写到，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他也受试探了。事实上，当我那时候决定好我要出国的时候，我就第一次祷告完的时候，然后已经决定后要出国，然后不到两个月，就一个以前 Omis 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先生的那个他们是家族企业，他们跟一个德国的公司合伙。然后要生产那 LCD 后面的那个一些化学的部分，然后那个在台湾是很普遍的很大的一个市场，然后他们要做一些原料部分，那要在台湾设厂，然后他要找一个就是懂商的、懂德文的、懂英文的，最主要是他们要信得过。然后他是我好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就是你啦，你赶快过来帮我做啊，然后这个薪水我们可以给你很高，他说8万-10万美金的，那在台湾是很高的薪水。可是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哦，如果你早半年真的打上这通电话来讲的话，我真的会很感谢你啊。而且我会把我的工作辞掉，整个干脆做这个好了。可是我跟他讲说，我现在的我的心境，我不是想做这个。他说，那你要做什么？我说，我想出国读书啊。他说，你疯了吗？你的经济又就是现在的年纪的话，有家庭有小孩，你应该是去赚钱啊。那他就劝我，那我就跟他讲说，我那时候也没跟他讲我祷告结果啊。那我是感谢他说，我真的很感谢你，就说有这个机会，你第一个想到我。可是我必须拒绝你，可是我拒绝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要去读书。然后我是回绝了他。那我到后面我才知道说，原来在 Bible 里面都有这一种的，就是当你要归向主的时候，事实上很多撒旦会拿一些利诱来挡你。可是我不是只说我朋友他就是
是
这个，可是他就是会有一个好处给你。
对对对，
我也感谢主，就那时候保守我没有让我去选择这个，不然我现在又在台湾的又在一个漩涡里面的工作，
对，又在商业里头忙碌，又没有机会来了解认识。就说神把你又重新很奇妙的带回到 Oxford 这边来读书。
对，
那么在这边读书的环境里，那又带你回到查经班。你刚才说好像你原来来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有查经班是吧？
那时候还没查经班，那时候才刚刚初期。然后在讲这个过程，我还要讲到为什么那时候我决定受洗的。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来这边有一起下飞机的好朋友叫黄成培。
对，
那他是来读计算机的，然后他是一个很科学的人，就是什么都是理性科学零跟一。然后他来了以后，大概半年以后，他太太就过来，那时候是他女朋友过来这边。过来之后呢，那他们就准备要结婚。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哦，他女朋友是很虔诚基督徒，那我们都很尊重他。然后他们常常会开玩笑啊，就是他会跟他太太开玩笑说啊，你又在迷信啊什么。然后他太太有一次私下就很严肃的跟他讲，就挑战他说，陈北，你在门外当慕道友已经10年了，你都没有感觉到主的存在，对不对？他说对。他说我现在我都要愿意跟你要嫁你了，可是你能不能接受一个挑战？他说好啊好啊，什么挑战你讲。他说你不要在门外看，你进来，你受洗然后进来，如果半年内你没有感觉到这个有耶稣基督的存在的话，我还是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一辈子，让你笑一辈子，笑我迷信一辈子，可是我都愿意，你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他说好啊，我居然要跟你结婚，为什么我在门外都看不到端倪，为什么不进来看？然后他就真的进来看。那进来看以后，半年之后，他比他太太更虔诚。
就是说半年以后，黄成培弟兄他那个也信主。
对对，他比他太太信得更虔诚。那到后面我们那时候我就看到他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他那时候就曾经跟我讲一个重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戴着有色眼镜的话，我们在看这个的话是看不透的。 所以那时候当我知道说上帝已经先把我的那个顽固的心先打开，愿意寻求他的时候，那时候的我应该是戴上对的眼睛才可以看到东西，我在他的经验我看到了，所以我就说那我先去了解一些东西以后我就决定受洗，是这样子。然后当我受洗之后，我当我来看我们的圣经啊神的话的话，就可以了解得更深刻。那我刚刚讲的那个黄成北弟兄的话，他就是我们这个欧米斯的查经班最早的创办人之一，然后由他家开始客厅开始办起，然后慢慢变成一个小查经班。
对，
对，之后呢，他是很成功的去了硅谷矽谷工作，那工作之后他拿到一个 PhD， 然后去硅谷工作，那之后呢，就听说他就工作了两三年，然后做得很不错。可是问题是他突然把工作辞掉了，就跑去读神学院。到那个点我才知道说他对主的承诺有多大。因为以前我们都以为他只是当一个基督徒跟随者，然后不见得会把他当真啊，或是去传教。那结果他就实践了。最后他现在在肯雅那边传教。
陈培弟兄也回来过我们这边，这是对我们都有很大的鼓励和帮助。然后他们现在在那边，这是也是蛮危险的，所以我们一直也是替他们一家在祷告。
对，
确实与他们同在。
事实上到后面我在看这个耶稣基督的话的话，跟我过去的生活的话，我就有很大的感触。有几个点我大概提一下，就是说在路加福音16-13节就讲到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的英文是 money， 也就是说你不能侍奉神跟 money。 那时候我也搞不懂，然后慢慢的我就懂了，就是说如果那时候真的是感谢主哦，我那时候没有太成功，因为如果太成功的话我根本放不下。那当我放不下，纵使我赚了所有的世界那又怎么样？那到后面的话我还是在患得患失的心境中，那甚至我会个人会更骄傲更刚硬，然后会觉得说我自己很厉害，就好像一个第一次打棒球的人，他一上场就打了全垒打，他从此觉得他应该要打全垒打的。他从来没有尝过三振的滋味的时候，你不知道全垒打滋味是什么，你不知道，你不会去珍惜这个东西，而且会觉得自己很厉害的。那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就是你那个你姐姐那时候对对说的，给你说的，就是说哇，感谢主，你没有太成功，是吧？
对。那再来的话，我看到就是那个 Bible 的提前的话，6-10章的话，
就提摩太前书，
对，提摩太前书有一句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啊。那以前也搞不懂，说财富很好啊，怎么会是万恶之根呢？可是到后面才真的去想，就是说他就说有些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事实上我就在想以前的生活，就是说你想要世上觉得说世上是自己的自由，自己在追求世上的名跟利，可是事实上就是在这个过程哦，就是被引诱了，你引偏离了真道，让很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那自己会很痛苦哦，会想求不到。对。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在准备一项事业的时候，在预备这个事业，盼望它能够成功，盼望它能开花，实际上那个时候还没有开花的时候，你就忧愁它开花以后你怎么来保持它。
对，
以及又要忧愁到开花以后的事情，所以说没有开花的时候就烦恼，开花以后还是有烦恼，
可能烦恼会更多
哦，还会更多。是，
对，事实上真的我们
感谢神都能让你那个早早的都能悟出这一些，
是真的感谢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所提醒的。那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他的生命事实上他是中国人的说法是生命，可是事实上他原文是 spirit， 就是灵魂啊。就是说如果人赚得全世界赔掉自己的灵魂，那有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自己去看商业界啊，或是很多政界啊，或是世间的人，多少人是出卖自己灵魂换自己这种钱财啊什么的。然后真的到后面的话，事实上你对就是对这个邪恶的势力低头的话，似乎就有这个好处啊。那商业界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 男人如果没有钱不会变坏，啊，女人如果没有变坏不会有钱。事实上某种程度也是都是在就是在这个就是赔上自己的灵魂，我们自己心中灵魂到最后有一个良心，自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可是当你在现实的要么就是你杀我要么就是我杀你这个过程的话，你不砍人家也砍你，
是商业上是很严酷的，有时候是。
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迷失自己，然后就是出卖自己的灵魂跟自己的价值观，甚至很多人晚上是睡不好的。对，然后我是觉得说那是很没有意义的一件事。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你尝到那种成功的滋味，你就或许会觉得说那种滋味是多甜美。可是事实上感谢主哦，因为如果当一个人太成功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眼睛就看的是自己而不是看的是神啊，因为会目中无人啊，会更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啊，怎么需要人家的教导嘞？可是事实上就是人的骄傲是阻挡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隔阂。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们当我们把很多的隔阂拿掉以后，你就可以见到真神了。然后我最感谢神的是说，当我看到马太福音的7:7，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了，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了。因为凡祈求就得找，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像我那时候根本都跟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啊，我也没有从来也没有去教会去敬拜，也没有去做什么。那当然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君子，我不是什么大坏人啊什么的。可是问题是说，当我愿意跟上帝祈求祈祷的时候，他真的在听。我们常常都不愿意去做祈祷动作啊，可是当然你不能祈祷说你让我主啊，你让我变成 Bill Gates 那么有钱吧，不是这样子。那你如果说有一些事情的话，你不要测试主，因为不能测试主。那可是当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在跟神愿意开心门的时候，神是随时都愿意来跟你沟通，让你知道说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就是说，如果有听到的那个，如果你们还是慕道友的话，事实上你们可以透过自己的祷告跟主来祷告。当然只要说在合理的范围，我相信主都会用各种方法让你知道他的存在。对，当然你也不要期望说马上一祷告马上，像我这个经历是很特别的，因为我太顽固了，那主如果没有用很特别的方法，我不会去觉得他的存在。
嗯，因为神他是了解我们人心的神，他会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引领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那么对于你，神就用那样奇特的办法，无论怎么样他用怎么样的办法，但是总归就像你刚才说的那马太福音里头的话说，只要你愿意寻求他，他一定会用你对你的特别的方法来开启你心门，让你能够看到他这位真神。实际上你刚才说你和他一直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祷告他仍然垂听，实际上是我们没有去寻找他，没有和他产生关系，不过他一直想在我们身边。就从你自己的经历来说，你在4岁的时候那么大的车祸，实际上神已经派天使派那位基督徒的医生放下自己的在美国的繁华的生活、舒适的工作环境、各个方面优厚的条件，来到台湾。在那个时候他医治你，虽然你并不认识他，你并不了解这位神，但他那儿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做这种拯救的工作啊。实际上而且以后，而且你的姐姐是吧，就是实际上神的爱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你，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对，
真的是
事实上信主越深以后就越了解，就是神跟我们讲的话，像他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要忧虑哦，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外邦人所求的，那你们所用需要的这些东西天父是知道的，只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就这个在我看来我就很感动，因为我们一直最担心的就是这种明天怎么办。然后那你如果自己一直想靠自己，会觉得很辛苦很累哦，啊，对明天的不确定，你会一直觉得患得患失。可是如果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主承诺说这些东西是要加给我们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都不做事情啊，然后就说啊，主你就会降天上降玛纳给我们，或是说就是会照顾我们怎么样。可是事实上的确是我们应该先求神的果，神的义，在这个过程里面的确需要有很大的信心。
嗯，感谢主，他就用这么奇妙的方法把你引领回他的家中，让你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我知道你后面还有很多奇妙的故事要给我们讲。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听到你在谈你信主的这个奇妙的经历，这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然后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听听你信主以后的奇妙的经历。
好，谢谢。
谢谢你。
谢谢大家，谢谢慧音姐妹。
好，
谢谢。
再见。
好，拜拜。